逼迫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用枪用炮打出来的，教会不是用一个世界上的势力来捧出来的，或者说来抬出来的，不是。我们看见说教会，你如果真的看见飞来天飞的光景的话，教会实在是略有一点力量，生命的力量。那不止如此，教会是遵守忍耐的道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读教会历史，我们就能够读出这样的历史来，我们就知道到底菲勒铁菲是应验在什么情形底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着许许多多的安慰。你发现这些人没有力量，这些人从一个村子赶到另外一个村子，这些人没有像马丁路德一样有许多的贵族在他的背后，没有，这些什么都没有。他们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们是山上放羊的，他们有的是在谷中种田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爱主的人。在他们中间你看不见那个犹太人，你看不见，后来你知道吗，一点都不是，教会历史上果然那些撒旦议会的人在他们脚前下拜。那如果你看见这种情形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菲勒铁菲。那么教会历史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感谢主，有。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形，我们才容易受激励，我们才容易受感动，我们就知道说从他们身上你看见有教会的见证。现在不光是有生活，而且有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他们的身上，连逼迫他们的人、反对他们的人都没有办法指出他们的错来，他们只能用开扣帽子的，只能用抹黑的方法，他们别的不能做，他们只能用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他们用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文献毁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读教会历史特别困难的地方，因为今天教会的历史实在说来是官方的历史，就是今天到了更正教了，你看见这个历史也是在更正教的官方历史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深入来找到那些重要的文献，所以最近的50年是一个太重要太重要的发现。最近50年你真的把这些历史的文献找到了以后，你就能够发现许多官方历史上所没有的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官方的立场说某某人是异端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以为他是异端，像威克利夫毫无疑问的，你知道在这个菲亚推拉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，他是100%的异端。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，他是异端吗？马丁路德在推亚推拉眼光中是第一个头号的异端，他是异端吗？因信称义是异端吗？我们都是祭司，这是异端吗？我们能有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能一同读圣经，这是异端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说，这一班弟兄们，所以慢慢的他在普通官方历史上不见了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了逼迫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到底是主，他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去世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能看得见说这个教会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不要忘记，讲到忍耐的道就和那个士梅拿连在一起，所以你知道说因为士梅拿跟菲勒铁菲都没有被责备，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两个教会是在一条线上。那么士梅拿是什么呢？士梅拿就是遵守主忍耐的道。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历史，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我要提的， 就是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这里还有两点可以说的，第一是主对他们特别启示给他们说我要快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班人的身上，主的再来永远是他们的盼望，因为主亲自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必快来。所以这些人对于主的再来比别人看得都更清楚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他们是不是非了天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，现在是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已经得着赏赐了，主满意了，主把冠冕放在他的头上。所以这个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。这就是主所说的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腓立加腓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到这些教会历史，你看见他，你看见一些荣耀的光景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知道说这是腓立加腓。好，我想现在腓立加腓不能随便用在任何团体身上，你如果去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不能说我不能这样说，也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你看，你一定要用神的话，从神的话我们才知道到底它是应验在哪一般人的身上。那么到底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，我们这预言果然是应验。不过当然这个不是个完全的教会，要弄清楚，你如果找完全的教会，在历史上永远找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面说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既然有得胜者的护照，就证明说他们不完全，就证明说他们有失去，有赌被人赌，有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他们会失去冠冕，别人会把他夺去他们的冠冕。换一句话说，夺去他们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？夺去的冠他们的冠冕就是说，现在冠冕不在你的头上，现在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。那么果然在教会历史里面应验了，当一般神的儿女，他们觉得主的祝福很大，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腓立加腓，他们觉得他们头上有那个冠冕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变成老底家了。回头一看，他们的冠冕跑到别人的身上去，因着他们骄傲，因着他们失败了，结果主兴起另外一班谦卑的人，没有自己的人，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，他们遵守主忍耐道的人，结果在他们身上你看见说主得着他们得着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非常叫我们得着警告的解释。好了，我想我们把几个条件我们通通讲得很清楚了，我相信我们讲得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在教会历史上是怎么应验它。不过呢，我在这里还得要再加上一点，就是这七个教会呀，在时间上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。那么我再说，圣经上没有说，这个是完全从应验的角度去看它。比方说别加摩，你怎么知道是第三世纪到第六世纪呢？那是因为第三世纪开始的时候，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，所以你看见欢迎基督教，现代教会跟世界结婚了，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那是别加摩的开始。那么怎么叫第六世纪呢？第六世纪那纯粹是因为推亚推拉开始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教皇制度高了，最高了，所以呢我们才说是第六世纪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别加摩跟士梅拿跟以弗所都没有讲到主再来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过去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推亚推拉、沙迪跟腓立加腓还有老底加都是讲到主要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教会是一直要存留到主再来。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推亚推拉第六世纪 这个是我们回头的亮光，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大概知道应该第六世纪。那么这个圣经上没有说，圣经上没有说的是我们的猜测，这个是我们的解释。但是呢，你不能，这个不是圣经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是建议，你可以接受，你也可以不接受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面是有弹性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说，撒底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？那么这两天呢，我这几次我们讲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着重那个马丁路德的改革，所以我们是把它说是从16世纪开始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真正读教会的历史，撒底不应该是从第16世纪开始，撒底应该从第14世纪就开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在英国14世纪的时候出了一个属灵的伟人，这个人呢称为改革的晨星。如果马丁路德的时候是出太阳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说晨星出现的时候是14世纪，那就是说事实上是从英国有一个弟兄神兴起他来，他的名字叫做威克利夫，约翰威克利夫，威克利夫。这个威克利夫呢，原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，他呢也是在天主教的这个熏陶底下，他可以说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的的确确给了他亮光，所以你知道神兴起威克利夫，把那个改革的晨星给了我们。不错，的的确确是到了马丁路德，太阳出来了。这个我想我们要承认。但是你如果真的追历史的话，你要承认说，你我要看见说，这个整个的改革，整个 Reformation， 整个的改革，最早最早应该是威克利夫。没有威克利夫，几乎可以说不会有马丁路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真的要追这个撒底的历史的话，16世纪我们只能说是大概，但是你可以往前推，然后呢你可以再往前推，一直推到什么，一直推到威克利夫。那么威克利夫到底他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他给我们看，第一，我们救恩乃是因着信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本因信称义，在马丁路德200年前就已经看见了。那第二，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得救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威克利夫看见的。在那个时候，马丁路德看见我们基督徒都是祭司，他已经看见了200年前。那威克利夫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饼杯拨饼的时候，米撒的时候，那个饼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没有变成基督的血，他觉得圣经没有这个东西，他觉得卖赎罪券是错的，他认为说圣经乃是有最高最高的权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威克利夫在这个毫无疑问的，在推亚推拉的眼中，实在是个眼中钉，他实实在在是个异端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他在1384年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但是他的影响太大，他耗他的著作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人，所以44年以后，那么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觉得威克利夫的影响那个遗毒太大太大了，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，把威克利夫从坟墓里面挖出来，所以呢把他的骨头从坟墓里面挖出来，然后把它烧掉，烧掉以后呢，而且把它撒在什么，撒在河里面，然后从河里面就送到太平洋，送到大西洋去。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感谢主，虽然推亚推拉能够把威克利夫的灰送到海洋去，结果没有想到借助这样海洋，你看威克利夫所看见的就到了全世界的各地。那个时候在捷克斯拉夫，今天的捷克斯拉夫，那么古时候呢叫做波西米亚， 这个波西米亚那个时候波西米亚呢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波西米亚的首都叫布拉格，我想布拉格今天大家都知道还在啊。那么布拉格呢，有一个留学生就到了英国去留学，结果呢就从威克利夫德州